兄姐妹平安，我们谢谢诗班啊，带给我们很好的一个信息，要唱一种这样的一个合唱，他们要花很多的时间练习，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在教会我们的诗班常常借着这样的一个献诗带领我们有美好的崇拜啊。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论仆人的职责，那事实上在彼得前书里面它是一系列的，上次我们提到一个公民如何顺服政府，那今天讲到的是在教会跟家庭之间，一个做仆人做下属的如何顺服自己的主人。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妻子跟丈夫的关系如何彼此顺服。首先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18-25节，请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爱不说微小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再次祷告，主啊，这时候我们安静，也存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知道进入真理必须有圣灵的引导，因此这时候你拿去我们任何的骄傲，拿去我们任何抵挡的灵，给我们一颗顺服受教的耳。我们求主祝福这一篇这样的一段经文，成为我们将来在公司在教会在家庭的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要了解这一段的经文，首先一定要了解当时的背景，为什么彼得会讲这一段的经文，当时的社会背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耶稣时期呢罗马的人呢，罗马的一些官员拥有很多的奴隶，有的家庭10个、20个、30个都可能。为什么？因为战争，当我们把敌国打败的时候，我就虏获了一批人，这批人就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就在老百姓就分给这些政府官员啊、军人啊、军官啊等等，所以一个人可能养很多的这个奴隶。当时罗马帝国据统计就有6000多万的奴隶，罗马城那时候有150万的人口，但是有90万奴隶。你从这个比例你就知道，哇，占的非常多。也因为如此，这些奴隶被抓回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在家里使用这些奴隶。为什么？因为呢，罗马是用军事武力征服希腊，但是希腊的文明高过罗马，所以虽然我把希腊打败了，但是虏获了一大批希腊人来的时候，反而希腊的文明影响了罗马。所以在世界历史里面就有一个简称叫希罗文化、希罗文明，也就是说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那这些希腊人、这些奴隶呢，我们不要以为奴隶嘛没受过学问呢没有文化的那批人，错，反而是比罗马人更有文化，创造文化的是这一批人，很多是艺术家，很多是哲学家，很多是老师，很多都是那个在整个社会上精英分子，是因为我的国家被打败了，所以被掳，不得已成为奴隶而已。所以罗马人呢，很骄傲的就认为一个人工作是一种耻辱，我既然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可以征服你们，你们就应该替我办事。所以呢，罗马人的家里当中很多的奴隶分工的，很可能你3个儿子、3个家教，不同的老师在那边教。所以呢，在当时的奴隶虽然地位卑微， 但是是高文化的。虽然有这么好的文化知识，但是却不被当人看，特别在罗马时期，这些奴隶被当作一个工具，是一种物品，主人可以在他身上做任何的剥夺，啊，犯了一个错鼻子割掉，啊，犯了一个错耳朵修掉，这是法律上允许的。所以当时有一个哲学作家，古罗马学者叫瓦诺，他就讲了一句话：人的一生的啊，我们的环境里面就三种工具，一种工具呢，你会思想会讲话，那叫奴隶，是工具；第二种，会讲话不会思想，牛马；第三种，不会讲话也不会思想，铁器木头。所以你发现他把人把它降为就是工具，所以这一些的奴隶在当时的社会呢，是一个啊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情况，没有明天，没有盼望，随时在主人的手下可能遭遇不幸。为什么彼得要讲这一段？那又跟教会有关系了。想想当时福音传开的时候，有一些的奴隶听到福音信主了，他们来教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追求，他很可能按着过去的才干能力，他在教会里面变成主日学老师，当执事会主席。因为教会里面不会有歧视的，所以教会里面呢，很多奴隶来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这个信仰太好了，所以教会里面一下子哇惨了，这些奴隶很多信主以后，在教会当弟兄当同工，产生了两种情况。第一个，如果他的主人不信主，这个奴隶会怎么样看主人？也很可能是哇，感谢神，神给我们上天属灵的智慧，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但是我的主人没有，他虽然这一生短暂的这一生是在我的上面压榨我，但是他最终还要灭亡。所以有人可能也心里瞧不起他们，就觉得说他不是属神的人，没有属灵生命的人。反过来讲，假如他的主人也信主呢，在教会不叫主人了，在教会叫什么？叫弟兄啊。在家里是一个物品，没有地位，但是在教会呢，我们一起吃饭爱宴，同桌同席，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你懂这意思吧？所以呢，教会就产生很大的问题。假如是这样的话，彼得有一点担心，会不会因为教会讲爱的地方，让这一些已经信主的奴隶失去了分寸，失去了原来自己了解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当这个主人要他办事的时候，他可能嫌懒怠慢，然后用圣经的话一起劝勉主人，所以这个麻烦了。为了这个关系，彼得讲这一段的经文。那弟兄姐妹，第一个可能怀疑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我们教会，我们处在美国，也没有奴隶制度，那这一段经文是不是2000年前就过去了，不应该跟我们这个时候再讲？错。因为呢，这个下属对待长官，对待上属，对待主管，还是在我们的社会有。所以我们一生当中，要么你被管，要么你管人。所以你现在处在办公桌办公室里面，你一定有主管。那就从延伸应用来看，我们今天假如有上司有老板，应该的态度是什么？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对今天的你我还是有它的时代性。我们来看第一节18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就没有讲轻重大小，任何事情都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所以我们先了解，我们提过，上一次提过，当讲顺服这个字的时候，它是处在一个什么什么之下，不是平行的，也不在上面的，是在某某之下的。所以它有一种甘居下风啊。我因为好这个位置，你现在是我老板，不管你的能力比我强，很可能我的军阶的位置是少校，你是将军，但你的能力不见得比我强，但是因为我的位阶比较低，我甘居下风，我是在你的下面。所以拉丁文里面把这个字 op 哈，跟另外一个字 audio 听话的那个听字合在一起，什么意思？简单的讲，顺服就是听话，你接受到一个讯息的去做，那就是顺服。 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字带给基督徒很重要的影响。今天我们读不读经呢？读了啊，读完以后听到了，做不做？不做，那就不顺服了。所以整个顺服的字义呢，它是根据我们所接受到的讯息，愿意执行完成。所以顺服的一个字义是在这里。第二个，你发现他后面讲了一句话，纯敬畏的心甘心顺服，纯敬畏的心来顺服主人。那很多解经家就开始挑这个啊，去研究，像这个敬畏是到底是敬畏主人呢，还是敬畏上帝呢？假如看上下文的时候，就发现彼得讲这个纯心敬畏的时候是指上帝。一个人如果真正的对神敬畏降服，用这个态度来降服顺服人。所以呢，纯心顺服啊的一个内涵当中啊，它的缘由是来自哪里？我为什么今天要顺服你？是因为我敬畏神。我为什么要顺服你？是因为我从神领受了话语。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念前，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我今天所以听从主人，是因为我听从基督的关系，是因为为了主的关系我听从。所以当我们看到缘由是哪里，是因为我们对神。旧约里面我们可能也很多人喜欢佩服的一个弟兄约瑟，你发现他遭受兄长出卖，祖母的诬陷，关在监牢里面被忘记，我们看不到他只字片语于对上帝的埋怨。每一次的受苦，你发现他承受，他就顺服，这是上帝的带领。所以你发现到最后的时候，兄弟哥哥们在跟他道歉的时候，他说别难过，或许这就是神先派我来埃及的目的。你发现吗？当一个人真的顺服神的时候，他对人的一个顺服他才能做得到。所以呢，今天我们讲顺服的时候，不是我忍着我不得已我来顺服，而是我在里面藏着的一个属灵观，一个对神的敬畏所产生的一个行动。保罗也一样，是不是？保罗你看 传福音的时候，你看快到结束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我自己勉励自己，我对上帝，我对人，我常常有一个记得的事情，我常诚无愧的良心。换句话说，我对你是这样，是我可以对得起神。所以感谢神，今天基督徒的顺服不是从外在不得已当中被逼出来的一个态度，而是对上帝的敬畏。第二个，我们看到底要顺服谁呢？刚才的第十八节后半段到十九节有两种情况的人，你看，不但要顺服那善良温和的，然后还有一种人也要顺服那个乖僻无理的。所以整个顺服在哪里？我们要顺服这两种人。第一个，我们先看顺服善良温和。温和在于希腊文里原来是很懂得体谅，这个主人合理很公平，用白一点的话讲，这个主人通人性，很有爱心，好相处。基本上如果我们碰到，我们是奴隶，我们碰到这种主人高兴，我们一定顺服嘛，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样的主人是每一个奴隶所盼望碰到的，会很庆幸，照理会乐意顺服他。那彼得干嘛多讲这一句话呢？他顺服善良温和的呢？但彼得担心，刚才我们前面提过的，有一些的基督徒弟兄，这些奴隶们，他发现我的主人太好了，很有爱心，非常有这个主的品格在他身上，对我们也很好，结果呢失去了分寸，就跨越了他的本分。哇，跟主人没大没小，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主人说啊，今天我们有事情干活，他说啊，我们一起灵修啊，我们一起祷告啊。主人责备他的时候，他就翻圣经，他就找了彼得讲过的，我们要用爱心相待，你不要那么凶嘛，你这样做不合圣经的原则嘛，你这个社会就乱了，家里也乱了。假如这样的问题给社会人看，就说你看那个家庭因为有基督徒的奴隶信主了，整个秩序乱了，那怎么可以呢？不行。所以彼得呢劝勉，那个好的你庆幸以外，你感恩以外，也要顺服。那问题第二个才麻烦，对不对？ 那个乖僻无礼的，那个乖僻扭曲事实，不讲理，刚愎固执，这种主人怎么办？脾气很古怪，我就今天很认真做，很忠心做，但是呢他却很无情的无理的对待我，那这种要不要顺服？一般讲不容易啊。但是呢彼得说存心敬畏还是要顺服这样的主人。所以呢无论做什么，我为了荣耀神而行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主人，我的范围是我要尊重我要顺服的对象都一样。这彼得想讲的这句话，基督的信仰是提倡人性的尊严没错，所以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应该要了解，虽然是尊信尊重人性，我们在教会被提醒你也是神所创造形象的人，所以要被尊重，但是被尊重的过程后面，现在神没有把这个主仆的关系改变的时候，我还是做好我仆人的身份。彼得要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如果这些奴隶在教会常常听到说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也有主权，我们也需要争取，那这些弟兄刚才讲光罗马城就有90万，三分之二的这些弟兄串联，那既然说你看圣经教导我们神赋予我们的这个人性尊严，我们起来革命吧，那就完了。所以在整个教会历史看，只要有奴隶，只要有叛变，只要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就造成罗马政府的屠杀，常常死伤无数的。所以彼得认为这个时间还没到，今天神没有改变大环境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成为神儿女的人还是要顺服，善良温和的，乖僻无礼的，我们都应该认真继续努力勤奋工作。第三，存心顺服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回头看经文19-20节，我们一起念19-20，请。倘若人未叫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悦的。好，经文停在这里，你看19-20，他讲两次神喜爱的，换句话我们怎么做，这样做上帝会喜欢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神喜爱的会是什么？我们的良心要对得住神，我们的良心对得住神，我们所做的东西合神的心意，神喜爱。哦，回到经文还没讲啊，经文第二个20节，还有哪一个可以喜爱？我虽然行得好，但是还是受冤屈，但是我能忍耐。第一个，我们所有行的，我们的良心对得起神的时候，这是神所喜爱的。这可能就是我们要顺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每一次我们顺服的时候，可能要问自己，我的良心对得起神吗？第二个，我现在为了行善受苦，又受冤屈被责打等等，我能忍耐吗？假如忍耐就是操练一种属灵的品格，这在神看也是可喜悦的。所以这两个我们看，第一个为什么要顺服？因为要叫每一个人的良心能对得起神。注意这句话，良心对得起神，对得住神，不是说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是哦。因为犯罪以后每一个人的良心都坏了，常常说我都凭良心讲，那常摸的人的良心都比较黑的，摸脏了嘛，啊，常我凭良心，我凭良心，事实上那个良心都坏了，没有标准的。所以基督徒的良心是要对得起神的，那个是神的标准，是不改变的，是绝对圣洁的。所以这一句话呢讲说，我良心能对得起神，我无愧，我没有亏欠，我存这样的心来顺服的时候，感谢神，这是神所喜悦的。良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这也是神造人造万物当中，这也是最可以否定进化论的一个理论。因为良心是辨别是非，是一个只有人才拥有的一个东西，所有的禽兽没有良心的，不会有良心的反应的。良心它不是我们想象的说职场上辨别是非对错，在注释里面它至少它涵盖了三个概念的。第一个，一个人的内在自省能力，罗马书第二章讲 当很多国家开始人民组织起来的时候还没有法律，请问那个真正的法律是什么？就人的良心。所以任何的法律的制作是凭着良心的，如果没有良心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法律绝对不可靠的。所以你发现要建立一个好的道德都是从良心开始来建的，道德的规范啊等等都是根据良心而来的。所以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没有律法我们自己就会是律法，那里面就是神在人心中所照的灯，去照亮，去反省，去明白是非的一个东西。第二个是一种道德性的见证，为了某一种道德性的见证，说我凭良心，良心是刚才讲人的良心可能有问题，但是如果良心是跟着神的属性就不会有问题。什么意思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他说，我所夸的自己的良心，我的良心不是自己的，是见证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来的。他的良心是跟着神的圣洁和诚实而来的，所以我不靠人的聪明，不靠什么什么，我来处事为人是凭着这个而来。所以今天感谢神，今天在教会，在已经信主的人来讲良心的时候，不是凭个人的修行好坏，因为人的好坏没有绝对的标准，而是根据神的道德属性。第三个的概念是什么？是符合道德的知识。换句话说，良心不是一昧的好像说啊什么都乱做啊，都无所谓啊，还是有它的标准的。所以你如果看这一段的，你去参考罗马书第十四章的时候，基本上吃不吃，好不好，对错，要做什么选择呢？你发现跟知识有关。所以今天在教会里我们追求属灵知识的时候，是帮助我们的良心更能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用这个良心来看顺服的东西。当我们受到无理对待的时候，受到冤屈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种先自我反省的能力？是我的错呢？是哪边出了问题呢？这个价值的体系，我的成熟的知识可不可以判别呢？良心假如不好，不对，不符合神道德的时候，圣经讲良心就会驱使你，让你产生罪恶感，作为一个反省的能力。所以呢，这里面就帮助我们知识，假如我现在发现良心自省能力，我发现不是我的错，但是为了主的缘故，我知道伸冤的是主，审判的是主，将来替我辩护的是主，哎，他也可以用这个良心来反映今天的顺服，看见？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这一批被上帝拣选的奴隶已经信主了，在教会里，他有一个跟主的新关系，他跟弟兄姐妹之间也有一个新的地位。彼得劝勉他们，虽然如此，你过的那个新的生活还是要跟良心有关，要对得起神，要符合神的一个标准。那今天的民主时代，基本上你发现为什么说圣经常常教导的东西跟社会呢会越来越远，因为在整个社会上，假如今天我们受到一个不公平的待遇，请问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可能争取的是什么？抵制、罢工、反击、革命、叛变，很可能就是今天看到的社会。因为我受到那个无理、不好的主人、不好的主管、不好的政府对待嘛，所以呢，我用这个来反映我内心的不满。我期待受到公平的待遇，但是你发现，显然彼得教的不是，没有。即使我们现在遭遇不公平，但是我们还是敬畏神的缘故，符合神标准的缘故来顺服人的制度，这是神的期待。那第二个呢，二十节刚才我们看的那些经文，受苦犯罪而受苦，那没话讲，那就不提了。但是我做得很好，我认真努力做，现在还受苦，你发现就操练了，忍耐了，这个品格就很难。因为所有的品格基本上都是这个不顺境的环境才会造成品格，假如人一生都很顺境，不需要操练忍耐，就是因为不顺、不合意、痛苦，我们才需要忍耐。所以你发现神说，在你碰到不同的主人的时候，那背后有一个很深的目的，希望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希望我们可以操练忍耐的功课，将来我们 进见主面的时候，上帝不会问你，孩子啊，你是哪一个宗派的，也不会问上过几堂主日学，也不会问圣经知识知多少，但上帝会问你是良善的吗？你是忠心的吗？你是有爱心的吗？你是一个能忍耐的吗？你发现上帝问的绝对是品格。所以这里面当神把这个环境，虽然在那个时候还是有奴隶制度等等，但是感谢神，我们来操练，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品格好操练的人，这样的长进得神的喜爱。当我们一直操练，我们成熟成熟成熟，可能外在会受苦，但是我们内在面对神对得起神的时候，里面有平安。品格的操练不容易，这也是一生的功课。北宋有一个宰相叫韩琦，有一次呢在定州扎营的时候，晚上为了要写一封信，叫一个士兵来，因为没有电灯嘛，所以请他拿蜡烛站在旁边啊，照明让他写信。所以呢他开始写，结果那士兵呢可能累了也不专心，结果呢不小心蜡烛越倾斜，就把他胡子给烧起来了。哇，他突然就觉得有一个热烫过来，所以用袖子赶快啪就把他给熄灭了。哇，那士兵当然惊慌啊，就是颤抖不晓得怎么办。但是这个韩琦宰相一个反应都没有，拿起笔来继续写，一点事情都没有。旁边的另外一个军官看到了，就过来扯他，就把他拖走，你怎么搞的，宰相哎，你还拿火烧他啊？就说来换一个，既然他不能升任换一个。结果呢一听到有吆喝那个换人，那个宰相抬起头来，韩琦说等等，不要换了，也不需要换，因为刚才这件事他已经学到怎么拿蜡烛了，意思是说没事了，别下一个来又不小心又烧另一边怎么办，对，算了、好算了，可以了。这个事情传开来以后，你发现整个营里面佩服他有理由。这个你知道过去的我们在古老的国家，那种生杀大权都在手上的，一有什么不如意打板100下什么什么那种啊，你发现他一点事都没有。结果呢这件事情让他得到这个所有军营里面钦佩，一个广大的胸襟啊，那种虽然好像一下受一下小苦哈啊，不好的待遇，但是他并没有生气。这种坦白讲很容易说，那轮到我们呢不容易做的。我们去买东西或者什么什么，有人插个队我们就要瞪他，对不对？我们就不高兴了啊！我们在家我们在教会一有人跟我们冲突的时候，眼睛瞪的是看谁比较大。你发现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操练？所以你发现我们很容易上圣经课，我们很容易听到，但不容易活。真正的忍耐真正的顺服，请问弟兄姐妹，不容易的。这种的品格的操练都是我们应该学的，应该学的。第四，存心顺服的榜样。在21节以后，你就发现彼得讲完这个以后，好像说哎呦，很多弟兄可能想说，我干嘛信耶稣呢？我信耶稣这么辛苦呢？好的要听，坏的也要听啊，我就是一辈子反正就默默无声就好了。彼得话锋一转，不是，今天当我们说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一位我们所信的基督啊，原本是一个至尊高贵的主，却谦卑的降在人生，而且他一生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被欺压、被责备、误打等等等等，最后还受死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主吗？他就像被宰杀的羔羊，在剪毛人手下默默无声。他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他想说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他的脚中心。所以那个榜样，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写书法的临摹，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写书法下面垫了一个字体，我们就上面做。所以彼得讲什么，当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主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主曾经立个榜样，我们应该效法，应该学习。这里面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我们看见学什么？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违和的话， 他在非常无理的当中，非常被冤枉的当中，他一点反抗都没有，他仍然静默无声，静默无声。所以这里面有给我们一个学什么？学第一个，学主的柔和性情，那种人很难想象的一个高贵的神的儿子，他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被责打，被误会，被吐口水，被赏耳光。你发现主就接受，他就忍耐，他因为他顺服神差他来的那个当救主的一个功能，那个目的。所以你发现学主，我的轭是清醒的，我的担子是清醒的，柔和谦卑的，你们来跟从我，学我的样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走在神的道上，坦白讲，为什么要参加门训小组？为什么要参加查经班？为什么要上主日学？假如我们上的东西只是放在脑子里，而不是用放在生命里，上的再多有什么用呢？能不能活出来，那才是重要的。假如我们不能活出来，我们的知识就会成为我们很大的拦阻，我们的知识很可能成为我们破坏我们影响教会增长的主要关键。真正的是把神的话学会了，明白了，是活出来的。主说学我的样式，我们要用主做榜样来跟随主。很多人不认为忍耐是美德，那是一个软弱人的表现，所以他们称为这是消极性的，是属于一种所谓的被动，一种叫做低程度的美德。什么叫忍耐？男人嘛，我说我们应该气派，有什么被委屈的时候我们就争取嘛，那才是真正人性嘛。这是一般人看法，但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的忍耐，你发现完全是学主的样式，操练更美的品格来的。去年在日本有一个连续剧叫《半泽直树》，有没有人看过？有啊，你看嘛，已经有人看过了哈。我没有看过，我只看了这个新闻哈。《半泽直树》，你发现呢？这个影响到台湾，因为呢，在日本造成很大的轰动，42%+的收视率，换句话说，接近两个人就有一个人看了，啊，造成很大的轰动。那么麻烦了，整个台湾也受影响。后来变成一种流行语，因为它连续剧最后的关键语就是加倍奉还。什么意思呢？这个半泽直树呢，他一个公司上班，他的那个老板上司啊，好大喜功，个人的恩恩怨怨啊，所以常常这个脾气就乱发，欺压他的属下。半泽直树就在这种老板之下受到这种压欺压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就忍耐，他就告诉自己，我现在要忍耐，我要努力，有一天我站在比你更高的位置的时候加倍奉还。这个意思啊，他的忍耐的目的是什么？报仇啊。这个假如是教会的大家来，哦，你受到某一个小组长的欺负，你等着加倍奉还啊。你在你的公司受到欺负，有一天我也等着瞧，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而且加倍奉还，会完蛋。很遗憾的是什么？因为造成很大的轰动，所以记者呢就去采访，你看过没有？你看过没有？哇，两个基本上有一个就看过嘛，所以呢他做了一个统计，45岁以上上班族，也就是说这个年龄啊，跟那个半泽直树很像嘛，就是处在那个要上不上要下不下的那个位阶嘛。所以问你看了没有？看了。你看了没有？看了。结果很不幸的是什么？高达56%的人心有同感，产生共鸣，有一天我会上去的时候一样给我老板加倍奉还。你想想看，这不应该是我们教会我们信主的人应该追求的态度。假如这样生生不息彼此循环的话，教会社会会成什么样子？上帝说 那乖僻的无理的你也要顺服，因为主已经做了榜样，因为主给我们立下了美好的见证，我们要跟随他的脚中心，跟随他的脚。忍耐不容易哦，但很多时候我们有看过这操练忍耐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最难受的可能是那个阶段，矫正过了一下事实上也就没事了，有没有想过这个？前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哇，那个窄路有一部车已经过来了，另外一部车也过来了，都不相让，两个人都下车对骂，然后后面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越堆越短。好了，如果你有急事你可走不开了，为什么？就一条路，忍一下让一下，很可能那一下呢隔两分钟，但是你不忍隔两小时，所以大家卷轿子准备打架了。你看很多时候很多冲突也这样发生，忍一下。圣经要我们讲，所以我们现在碰到了这个不好的主人，忍一下过一下。有一个政治家常常被攻击，可能他出名，所以很多的报纸啊杂志啊就写很多攻击他的话，丑化他啊。但是呢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反应，他的朋友替他打抱不平，这么多不合理的东西哇一片一片的来，你为什么没有反应？你怎么控制你脾气的？结果这政治家就说没什么，就讲一个故事一样，他说我邻居有一条狗，每一次月圆的时候就开始叫汪汪汪一直叫，而且有时候还叫一个小时。哇，那朋友一听说啊，那主人自己怎么受得了？他说他主人是聋子啊。他说哎，对你我问你忍耐的东西，你跟我讲狗，你什么意思？你知道到底想跟我讲什么？他说人生不就这样吗？不是每天月圆吗？对不对？一个月就那么一次嘛，所以那个狗要叫嘛，你就让它叫嘛，而且它叫一小时它累了它就不叫了嘛，那你就把那个时间度过去就算了嘛。哎，那个朋友一听，真的人生就是如此，你怎么去看问题？假如我们每一天都把它当月圆，那个狗一直叫不停，那另当别论。我想不会的，今天很多时候你发现那个冲突，人给老板给你的压力可能也是一阵子，忍过一下过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我们可以超越的时候，你就发现所以这个政治家呢，你发现他越来越得人缘，虽然不同的攻击批评临到他，但是他仍然享有高的知名度。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培养一个柔和的心情，得人的喜爱也得神的喜爱。你在教会相处，在社会相处，你在公司相处，那个老不顺服的你喜欢跟他在一起吗？都不可能嘛。但是你发现那些忍受老板不平待遇的人，你发现这个人值得你尊敬，你也乐意跟他做朋友。同样反过来，你我是这样的话，别人也愿意跟我们做朋友，别人也会看出我们是属神儿女的人，这是一个见证。那第二个最后的一段呢，你就发现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什么？他是为了实践上帝要他所做的计划，担当世人的罪。我来的目的不是来享受做王，我来的目的是代死，成为那代死的羔羊。因此有误会，因此有批评，因此有不公，因此有那是我的目的。假如没有这一些东西，我走不到那个目的，那今天就没有救恩了。所以今天他很清楚他的目标，我知道我来的目的是为了实践神的救赎计划，所以我甘心受不同的对待，不同的欺负。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也一样，今天我们走在神的道上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真正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上帝给我们人生的那个计划是什么？假如我们的计划是清楚的，目的是清楚的，是为了叫我们为主的缘故活出宣扬出黑暗奇妙者光明者的美德，原来身上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目标在计划，那我们学习甘心，我们学习顺服。假如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功课我们也操练好，也蒙神的喜爱，而且我们去实践，因人看见我们的品格好的行为 归荣耀给神。阿们。这就是我们顺服的功课。我们看结论的时候，有两个我们要提醒。第一个，存心顺服的确是一个见证，生活的见证。在每一天我们都在这里头，从出生开始，你看见现在你有小孩，你就可以经历了。小孩就要学习顺服，妈妈说那个不能拿，这不能吃，他从小就要顺服。长大一点到学生，老师说明天要交作业，几点交，什么要顺服。当我们的工作的时候，老板吩咐几点上班，要完成什么，也要顺服。可能过了这个阶段，有个阶段后来你发现不是我们顺服人，就是人顺服我们。这一生的功课不是就这样吗？假如神把我们放在这样里面，一个顺服的功课，我们应该学习。想想今天我们在公司有没有见证，我们的同事每一次想到说，哦，那个人，哦，他是活水福音教会的，他是我们公司最不顺服的，每一次主管来的时候最多意见的就是他。你现在传福音，下个月我们有布道会，你邀请他来吗？他不可能来，他不会羡慕我们的信仰。教会也一样，我们可能在教会信主很多年，我们侍奉很有经验，我们懂这个懂那个，问题顺服吗？今天的某某执事说来我们要做这个，某某要做这个，我们弟兄姐妹顺服吗？假如不是真正的顺服，坦白讲我们做很多都没有用。所以有一句话说，做长官的，你做上面头头的，不要老是拿出你的位阶官阶来，那做地下下属的，不要忘记你自己的关节，一个是不要抬出来，一个不要忘记，大家把那个分寸都做好守好，这才是神要我们做的一个功课。第二个，存心顺服呢，它是一个功课的，属灵的功课的，从小就要学的，在我们现在的教会也好等等，将来社会也好都要学的。为什么一开始他用存心，存心这个字就是你定义了，我就是要这种，中国人讲铁了心了。我今天既然跟随神的脚中心，我铁了心了，不管什么样的主人，不管什么样的环境，我做一个顺服的人。那这是彼得希望的。假如我们今天用这个来看这个教导，那我们就会学习到更美盼望。所以教会里面那个顺服的功课是重要的。下礼拜我们讲夫妻之间的顺服，所以很多的家庭为什么破裂，为什么到最后争吵，又是跟顺服有关。所以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从对政府、对社会、对教会、对家庭，我们这一系列的顺服，真正让我们能够行出来，成为神的好儿女。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这首比较新的歌，我们请 Preston 唱一遍以后，弟兄姐妹有一个印象，然后我们一起来回应。前提是我们愿意先做主的仆人，先听神的话，用这个来应用在生活上。
主啊，我是你的奴仆，你用生命将我买赎，请我不属世界自己，单单属你我的主。我是主的奴仆，任凭我主使用，我看主为至上，主看我为贵重。
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唱。
主啊，我是你的奴仆，你用生命将我买赎，请我不属世界自己，单单属你 我的主，我是主的奴仆，任凭我主使用。我看主位之上，主看我为贵。
来，姐妹领我们唱第三节。第三节，
烧尽自己血气死于，焕然一心为主而活，人全主心地之。
我是主的奴仆，一起唱。
我是主的奴仆，任凭我主使用。我看主位之上，主看我为主。
来，弟兄，来唱第四节。
占有我的思想心里，管理我的言语行动，所以起居间给我住，成为圣洁和主用。
一起唱，我是主的奴仆。我们再理解这样的，
我是主的奴仆，任凭我主使用。我看主位之上，主看我
天父。我们知道这顺服是一生的功课，我们容易说顺服主，但我们很多时候不愿顺服人。昨天早上透过这一段的经文，不管对方我们的上司主管他的个性如何，但是我们学习还是顺服。主啊，帮助我们，因为这顺服后面有带着很深的属灵原则，是因为尊重主，敬畏主，为了荣耀主，因此我们的顺服才能够合你的心意。主，我们把教会继续交在你手中，我们学习家庭里面、教会里面都能够做一个顺服的仆人。当我们愿意完全顺服凭主所用的时候，我们才会在主的眼中看我们为贵重。我们求主今天早上帮助我们，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的应用在生活上、家庭中。我们也谢谢主赐福我们没有缺乏，让我们做一个感恩报恩的人，特别是在当纳的十一上，我们不偷窃上帝的钱财，让这样的奉献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求主赐福那甘心乐意奉献的人，保守我们未来一周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